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一个新的科目神学思考法。今天呢，我们进入第二课，课题是如何学习阅读，如何学习阅读。上一堂课呢，第一课我们讲过神学思考法的导论，那我们在努力，你听了以后呢，如果觉得不容易消化，或者听了以后对你有帮助，你都可以借着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电邮来表达你的心得、你的建议跟看法。这一系列24堂课呢，我们也要谢谢良友圣经学院在哲学跟神学上很有研究的陈伟老师，他在讲义跟内容里面呢，帮助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用耐心的学习，需要讲义的时候呢，你到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也跟我们表达。这一堂课如何学习和阅读呢？我们先提两节圣经吧，很熟悉的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13节，保罗晚年的最后一封信结束之前呢，他也表达他需要读书和需要读圣经。另外在旧约圣经很著名的但以理呢，在但以理书9章2节里面呢，他讲到他阅读耶利米的书，发现神的应许，就展开了很长的悔罪跟依靠神的一个祷告。阅读它的重要性当然不需要再怎么强调了。良友圣经学院在这个神学思考法里面，我们讲这第二课学习和阅读的时候呢，提醒弟兄姊妹，也是我们一起勉励，在神学的学习包括了良友圣经学院，很大程度上呢是需要阅读的。而很多人呢，在阅读材料、读书、读文章、读讲义的时候呢，也没有经过很扎实的培训，所以今天我们用半个钟头讨论一下怎么样阅读。那我们今天这30分钟呢，分几个段落。第一段呢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的学习方式。学习方式是指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让你比较集中一点。第二方面呢，我们会提一下怎么样阅读，怎么样阅读，当然会提到略读跟精读，也就是所谓的快读跟慢读。那在我讲解的时候呢，希望你也反省检讨你自己的阅读习惯，甚至你最近阅读的内容跟材料是否足够。我们首先来介绍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的学习方式。我们说良友圣经学院简单讲叫良院，本科课程的步骤比较简单，同学们主要是听课，借着无线电广播或者是在网站上下载的课程内容来听。报名的听众朋友呢，有讲义，也有一些科目的讲义呢，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网站呢公开阅读讲义。然后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呢，要考卷的回答，这是简单的步骤。一般来说呢，在本科课程和我们很少要求啊，每一个学生去读一些其他的书。那所以呢，我先来讲怎么样听课。虽然每一个人都会听课，可是讲一讲以后呢，相信你的听课的这个果效跟质素呢能够提升。当然如果我问，喂， 你是怎么样听良友圣经学院，你是怎么样听福音电台，很多人一定会回答，我有耳朵能听，然后我有笔抄笔记，所以呢需要一张纸把听下来宝贵的东西写下来，这个就叫做听课了。那这个回答呢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满分。如果以这种态度来听课呢，一般我们说是被动的听课。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你会觉得所听的内容会很闷，会死板。这个科目神学思考法就是一个练习。现在我们这30分钟的课呢，我现在已经过了6分钟，我是尽量努力让你容易消化，但是接下去的几课呢，它会非常的艰难，可能你觉得非常这个艰难，为什么？因为你是被动的听。相反呢，你要怎样听呢？关键在这里了，是积极的听。用粗俗的话讲，就是使劲的听，用劲的听。什么叫积极的听呢？第一就是你一边听一边思想一边学习。我再给你一个提示，你如果能够想的比我讲的还快，就是周牧师下一段会讲什么，这样的话呢你听的就更积极了。我们举例子吧，我们都看过电视，看过电影。好了，当我们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很少是被动的坐着听或者坐着看，很少没有思考的，我们都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呢去积极的看，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呢会产生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电影高明的导演呢，或者说一个好的导演，他就是能够掌握观众的心理，把你引到下一步去。我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如果有一个坏人手里拿了一把刀进了一个房子，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个小孩，那讲到这里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坏人是要去杀那个小孩子。电影没有拍下一个镜头，你已经积极的在那里看，已经快过那一个剧情了，这个叫积极的，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听课的时候呢，你要听比讲员还快一步，这叫积极，不是被动的。我们这一堂的课题是什么？我再重复，第二课是讲怎么样学习和阅读嘛，对不对？在学习的时候，好的听课呢就是这样。同学们在听课的时候，也要与讲课的老师一同思想，甚至同学的思想要比老师所说的快几步。这听起来呢好像比较难，但是当你练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会说，我早知道下一句你会讲这个了。如果每一句都是你所知道的话呢，又没有新鲜的学习了。那当你有不明白的时候呢，这正是你遇到新的内容的时候了。这是我们学习听课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积极的听。我们不要被老师所讲的内容呢跟在后面，所谓的被动的被老师拉着走。那让你跟老师一起思想，跟课题的内容每一段一起往下走，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当然呢，就是在听课之前呢，有一个方法，先看一下这一堂课要讲的题目。那现在是第二课，你如果有讲义的话，你要看一下第三课、第四课要讲什么，这样你就有心理的准备。这是学习的一个好方法。然后当你听课的时候，因为讲义的内容比讲课的内容精简，一边听的时候呢，你就把所理解的或者你想到的问题甚至所得到的亮光呢记下来，包括了这一堂课的课题所发展的内容重点思路等等。 啊。听完课以后呢，你再回过头来温习一遍，这样一堂课你会发现，在讲课之前你预备了一次，听课一起进行了一次，然后听完课你把笔记再重新整理一次。一堂课有三次的这个接触机会呢，你肯定对它的内容、对它的主题、对它探讨的问题，甚至你要提出的心得跟建议呢，就丰富很多了。好，说过有关听课以后呢，现在讲笔记。笔记为什么要做笔记啊？你当然知道，首先我们在完成一个课程的时候要需要面对考试。考试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所有的学校、所有的科目都有考试，所以呢你要写笔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批改考试考卷的时候呢，有一种情况是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同学们把讲义的内容抄在你的考卷上，就是抄课文。我们改卷的老师不希望看到你抄写课文，因为老师想知道的是同学们能不能够了解所讲的内容，并且同学怎样把握这些内容的中心思想加以发挥、加以应用。所以老师所要看的是同学把内容、资料、真理重新的用你的想法组织起来，用你的想法表达出来，这个是老师想看的。思考是训练你的头脑，不是背书。背书是小学学生的事情。最理想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同学能够先阅读讲义，前面说了，然后听课，刚才也说了，在听课的时候做笔记，听完课以后呢整理笔记，这样同学就能够把课程的内容、重点、中心思想好好的组织。因此呢，做笔记的这个过程是重要的啊。这个话不单是良友圣经学院，在高中可能不觉得，到大学以后的读研究所啊等等呢，这都是很重要的。整理笔记，做笔记怎么做呢？要注意什么呢？当然是要把老师所讲的话浓缩，写精要的部分，而且写发下来的文字稿的讲义没有的内容。因此同学们不但要选择重要的内容来记，也尽可能用自己的话来表达。我刚才讲的这一句你听到了吗？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做笔记的时候不需要用很长标准的句子来写，工整的文法不需要的。这些呢笔记啊是在一边听一边快速的精简的写，那所以呢就有一点像你要快跟准，可以用符号。基督徒你可能画一个十字架，画一个圆圈，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教会你不要写两个字教会，你可能画一个三角形，上面画一个小十字架，你要用一些符号。有一些东西呢你就可以好像速写一样，这样呢当你听完课以后，你再重新去整理那个笔记，你所写的符号或者写的很潦草的字，你重新的好好的工整的去整理，这个笔记才有用，而且这个笔记是属于你的。最后我要谈一下整理笔记。整理笔记，首先我们要记得越早整理笔记越好。你隔一段时间再来整理笔记呢，很多内容你会记得不清楚啊，所以呢要勤劳。如果在整理笔记之后也已经把笔记和讲义再读一遍的话呢，以后发觉有一些内容不明白，那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良院的老师啊，问。有的时候问一次可能老师的回答不满意，你可以用第二次继续的问。笔记和讲义对应付考试是很有帮助的，也是我们学习必须面对的一个过程。在打考卷的时候，老师不会要求同学，前面讲了抄课文，所谓的 班字过纸啊，把你的讲义上的字啊，老师发给你的讲义的字搬到你答卷上面，老师都不希望这样。因此同学们要对课程内容有清楚的认识、消化、掌握，也要知道一些原理跟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有前因后果等等啊，这些我们都要留意。以上所提到的是在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学习的时候，关于听课的技巧、写笔记、整理笔记的技巧。但是这些方法和技巧用在其他的课程和学习上呢，其实啊也是实用的，关键是你要多操练。甚至有少部分的听众朋友或者良院的同学呢，没有其他的这个基督教书店可以买到书的话呢，不同良院的笔记之间你阅读参考琢磨的话呢，都能够提升你对一些阅读跟做笔记的一些方法。那有一个材料是你必须要有的，那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概览。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概览的内容呢，也在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上面，那里呢有教你怎么样答考题跟答考题的要求、方法、技巧，这是必须要看的。我们读神学的时候，也就是高中毕业以后进入大学水平的神学或者研究院的水平的时候呢，课程指引、课程概览呢是必须要遵从的。好了，这是今天的第一大段，然后我们进入第二方面了。第二段，如何阅读，怎么样阅读。那阅读呢，就是最简单说看书，看很多文字的材料，我们说阅读。阅读对于一般的学习或者神学的学习，你说重不重要呢？当然是必须的。若同学们有心继续研读神学课程的话呢，就必须要阅读神学书籍。如果你继续在良友圣经学院学习神学的话呢，当你完成本科课程以后，我们还有晋升文凭课程的学习。在那个晋升课程里啊，你就需要读别的神学书籍了。最好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多阅读，因为做神学书籍的阅读报告呢，是晋升文凭课程中指定的功课，所以懂得怎么样阅读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讲阅读时候，你跟我都关心的速度，也就是所谓的快慢。啊，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要阅读的东西太多，而速度太慢，所以呢就追不上需求。怎么办？不要担心，话可以说回来，我们阅读的快跟多是不是就好呢？那这是思考方法训练我们去反省了。有些人读书读得很快，但是呢他们忘记的也很快，所以这也是问题。因此阅读的快是好事还是阅读的慢是好呢？这是没有绝对标准的。最理想的目标是什么呢？阅读的快并且准，快而准。阅读前面讲了，是借着文字把资料经过你的眼睛，或者盲人是用手指了，输入到你的头脑里的一个过程。与阅读过程相似的呢，就是观看。前面我这个举例子，例子就是看电影呢，我已经提过了。但是，若是同样的资料分别由两个过程来传送，两者所需要的时间会是不同的。比如说，在讲我们经历的看电视、看影片、看电影，如果看到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故事，在电影的荧幕上或者你手机的这个视频屏幕上，我们一下子就看到有什么人在场，背景是怎么样，感受是怎么样等等，都是很快的。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拿着一本《三国演义》来读，可能要读好长的文字才能够有刚才看视频的这种果效。你会说，若把文字变成电影来看，这边很快的得到相关的资料吗？对了，这里就牵涉到快而准的秘诀。不过它幕后还有一些别的益处，你读得慢，你读书读得慢，你的记忆就会深一些。在阅读的时候呢，要学习选择哪一些能帮助我们把文字变成图画、构成概念的关键的词、重要的词来读。我们说是阅词，我们说阅词钥匙，英文是 keywords K-E-Y 钥匙字 words W-O-R-D 复数的话加 S， 那关键词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境界呢？当然常常读，常常训练。阅读好像刚才提过的，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阅读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被动的话呢容易睡觉。为什么小孩子读书读一段时间卡睡呢？因为他是被动的读，他不是跟着那个课文跟思路呢抢先的去想去走。在这里呢，我们把阅读分作两方面来跟你进一步思考，就是略读，大略的略，和精读，精细的精。我们先说略读。略读是什么？就是把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用最少的时间看过一遍。那通常呢，一本书一定有书名，在书的前面的作者会交代一下性质、主旨、取材甚至论证的方法。另外呢，一本书前面还会有目录、相关的大纲，你掌握一下，然后你就很快的去看与他所讨论的有关以及与你有兴趣的。略读的技巧会不会是天生的呢？少部分可能是，但大部分呢是经过训练出来的。读书快是练出来的。那有什么方法呢？我提两个。第一，略读的方法就是速读啊，读得快的方法，尝试从熟悉的题目开始。你可以试试看选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来读，那这个题目是你熟悉的。为什么呢？原因是我们若对一些内容、对一些题目有认识的时候呢，你会很快的就消化，能够帮助你操练你读得快，你能够预测作者所要讨论的是什么，略读起来的时候就容易吸收。第二个方法，尝试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来看，千万不要。现在讲的是速读跟略读，你一看呢，最好是看两三行。那有的时候是达不到这样，但是分段的时候呢，它有分段的这个副标题你要看。比方说我们的圣经啊，新旧约圣经在出版的时候呢，编辑的这个单位呢，他也把圣经的章节小段之间也加副标题，那个副标题你要看，看了副标题跟着那个标题的方向呢，你两三行这样看下去是可以的。另外刚才也讲了，找关键词，你看到几个关键词的话呢，你就知道那一段或者那一章讲什么。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讲爱，如果圣经里面有一个小标题，十三章下面有一个标题，你已经知道是讲爱了，然后你很快的两三行两三行看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一个关键词爱，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什么，爱是什么，所以你就看到爱爱爱，爱是永不止息，好几个爱字，你已经知道这是讲爱，因为它的关键词是爱。所以呢，你可以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把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看完。 当然细节你没有看到，但是你知道这一章是讲什么。第二，我们看精读，那精读就是细读或者是慢慢的读了。对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完成了略读以后，速读以后，我们就要决定究竟这本书或者这篇文章需不需要我花时间去精读了。怎么样决定呢？那如果我略读一遍以后，它的内容不是复杂的，我基本都明白了，你觉得你需不需要精读呢？可能就不需要了。但是如果在你略读的时候内容又陌生，有很多地方都不明白啊，这个时候很可能你要精读。至于精读以后这个书的内容是不是必须精读，就是它内容是不是对你重要的呢，这个我们也要透过经验去判断了。在这里我提两点。第一，当我们要了解和记忆一些重要的观念和辩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对书本进行精读，因为对一些深奥的理论的东西我们需要了解透彻，不然就不能牢牢记着。如果要透彻的了解，就一定要知道作者怎样讲他的资料跟辩证，以及怎么样达到了他的结论，这样精读就是必要了。第二呢，当我们要写书评的时候，就是做功课的时候了，或是要写论文的时候，要读一本对考试有用的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精读了。在这方面，我想以后呢，还会有机会跟你讨论的。
正确的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的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总结一下，对一本书我们在精读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可能你要做，因为它是需要花时间慢慢读，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对了，做笔记。如果已经有一个小本子，是在常常做这个阅读笔记的时候就用这个本子。如果没有这样的笔记本，有的时候那本书是你自己的话呢，像我的情况，我就会在那本书的每一页或者每一章开头的地方呢，看完一章在开头的地方写几个字，把它重要的内容写下来，这就方便你以后呢回来温习的时候先掌握你自己所写的内容。阅读是一生的操练，神学是影响生命跟服事的重要的内容，所以希望你能够在学习和阅读方面都能进步。好，这是神学思考法第二课，如何学习和阅读，我们一起勉励。谢谢你收听，再会。
没有人能填满，没有人。